接下来导师做一个截篇啊。总之，世尊教化的声闻弟子已经受到时机的影响，不能够大唱本怀啊。因为世尊教化主要的根基嘛，我们看到阿含经，阿含经世尊教化主要的根基就是声闻弟子，已经受到时机的限制，不能大唱本怀。大唱本怀是什么？世尊的本怀是什么？世尊他是修菩萨行而成佛的，所以不能够大唱本怀。而头陀行的阿兰若比丘辟支佛根性，更是以人间以世尊的人间佛教精神上是大大的不同。人间菩萨，你看，导师一生弘扬的就是，导师一生在三藏当中，在抉择佛法，一生所要弘扬的，就是导师晚年写的一篇文章，充分的明确的说明，晚年气理气机是人间佛教。气理气机是人间佛教的内容，主要的就是什么？要弘扬的就是什么？人间佛教的人菩萨行，人菩萨行。所以这个气理又气机，唱佛本怀，人间佛教。所以更与世尊的人间佛教精神上是大大的不同。人间佛教，所以是出家的弟子当中是人间比丘比较相应你人间佛教，人间比丘。万一气理气机是人间佛教，人间佛教，是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弘阐中期佛教之衔接。中期佛教就是初期大圣的衔接，但早是挂无幻化之机因圣，后来改成天化之机因圣，幻化之机因圣。所以导致特别说到人间佛教，不单单是不鬼化，也不天化，人间。所以啊，那个阿兰若比丘辟支佛根性的头陀行的，这个更是与世尊的人间佛教在精神上是大大的不同。声闻弟子的那个人间比丘啊，就已经受到极限了，不能够唱佛本怀。因为还是属于声闻解脱道路，但是那个阿兰若比丘那是更是的，尤其阿兰若行那个头陀行的辟支佛根性的远离的那个更是，在精神上更是大大的不同了。佛事的就这样了，等到佛涅槃之后，世尊涅槃之后，大家设的那个头陀系啊。头陀系压倒了阿难而取得僧团的领导地位了，僧团领导的，尤其像那个第一次结集就是了，主要就是那个大家是领导的做的结集，去压倒阿难取得在僧团当中的领导地位，这样的声闻佛法，这才加深了苦行隐遁独善的倾向。在佛寺还没有这样明显的倾向，但是佛入灭之后，在佛寺的时候就已经世尊都已经不能够唱佛本怀了，而且在佛寺的时候那样的就是辟支佛根性的头陀行的这一部分的，已经跟世尊的那个精神，人间佛教的精神已经大大不同。但在佛寺，因为还有佛在，还有人间比丘多，是吗？等到佛入灭之后，因为大家是头陀系已经取得领导地位，在那个佛教界取得领导地位了，这声闻佛法才加深了苦行隐遁独善的倾向，加深它，所以被菩萨行者呵责为小圣。呵责，所以这小圣这个名字是一个那个呵责的名词呢。导师这样说到了，就是现在是世界佛教嘛，世界佛教的时代，小圣是一种呵责名词，不如称那个声闻圣来得好了。 所以在这里都是随顺啦，随顺就是大小声随顺，随顺一般的就是古来的一般说法啦。关于这个小圣这一部分啊，关于南传小圣这一部分，导师说还是要再研究了。导师有几篇文章嘛，关于这一部分还是有 做一些说明。但是相对来说咯，因为他隐苦行隐遁独善这个倾向，相对来说是可以呵责的。相对于菩萨道了，菩萨道来说可以呵责，所以被菩萨行者呵责为小圣。关于这一部分，我特别引的一样咯，这个注脚二十七引的就是我刚才说到气理气机之人间佛教了。就是特别说到解脱道以慈悲心行，解脱道就是解脱道，慈悲心行就是菩萨道咯。他们之间的关系呢？他们之间的关系实在是不太，实在不是互相的违背了。所以导师立本一根本佛教之淳朴，你看了我们看引文，看他主角引文，就是人间佛教它是重于人菩萨行的。但是对于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或者以为觉得离奇，对吗？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就是解脱道这一部分。所以我的理解，根本佛教之淳朴，淳朴真正真正的淳朴的重心在哪里？不神化人间佛教，人间佛教不神化了。世尊就是反婆罗门，反了婆罗门而兴的，创立佛教的。可是特别我们看到黑体字了，不知道佛法本来是无所谓大小了，大圣小圣是在佛教发展中形成的，小圣是指着对方的名词了。底下就各位自己看了，好，接着我们来看菩萨。菩萨声闻是世尊教化的当机，当机者就是那时代应机而说嘛，那个时代是声闻解脱道，继续解脱的声闻道啊，教化的当机，因为那时代他是厌世苦行，他解脱继续解脱的那个时代，所以世尊应机而说，就说声闻，所以不能够唱佛本怀。但是有极少数更能够契合世尊正觉精神的，称为菩萨。极少数了，称菩萨。例如弥勒、善财等。世尊未成佛前也称为菩萨。如果在声闻弟子当中，声闻弟子当中，有那个菩萨根性的，到底要指有谁呢？这个在底下，在第十六章会说到了，会说到。啊，如果以出家来看呢？出家来看的话，你看哦，像等一下也会说明，我们等一下再看。好，这个在这里是指弥勒，弥勒就是出家了，现的，比如说弥勒在世尊的那个法会上现的就是出家相，而至于善财呢，善财相对也是在家了，在传说当中了，传说当中。然后我们在那个善财同时五十三参，对吗？在那个华严经当中，导师的一般的文献的研究了，其实那个可能在佛事的时候也有相应的这一部分的人，他这边的但代表可以跟那个善财可以结上关系。传说佛是在南方来了十六位年轻人是吗？有，所以导师特别有几道善财，对吧？说到了有一些，然后导师举善财跟弥勒，弥勒是 大家都共认的，弥勒是的，现在的南传也是共认的，就是三圣都共认的弥勒。弥勒在世尊时代他是现出家相的。那接下来说到菩萨的名义啊，菩萨的名义意义来讲，意义来讲就是觉有情，菩萨就是菩提萨埵，菩提就是觉，就是觉悟的觉，萨埵就是有情，所以称为觉有情。他是怎样勇于正觉的欲求者，勇于正觉的欲求者，就是追求欲求正觉的有情。关于这一部分呢，我注脚二十九放了不少的引文，在这里我想特别去强调这勇于正觉。所以我们说觉有情，这个觉有情，我们一定要去重视在他是勇于正觉的欲求者。那我们来看注脚我来看一个，就是注脚三，哎，注脚引文啊，注脚二十九的引文三就好了，因为我这边要特别强调是勇于追求的了。注脚三的引文，因为他导师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也开展当中，特别对于这个菩萨的这个意义来做说明。菩萨刚开始，菩萨的那个也是觉有情过程当中，他没有特别强调是勇于追求的，渐渐的，我们来看这个第三个引文当中，上标大写一跟二，对吗？我们看二的那地方，然而求菩提的萨埵，就是求菩提的有情。萨埵内涵的意义，萨埵本身的意思啊，就已经恰好表示了有情对于菩提的态度，菩提态度。我们看上标的瓜胡阿罗婆数字二，小品般若大品般若经呢，更以什么？以坚固金刚意心，金刚意的这样的心，定不退转。就是以金刚坚固金刚来譬喻什么呢？心定不退转的，就是接下来就是甚心大心，你看都用甚，还有大，还有决定不请动，真利乐爱乐心喜，你看这些五种嘛，五种意义来解说大有情当为上首。就是那个菩提萨埵的，他对那菩提的态度，就用那萨埵大有情来说明为什么称为大有情，就是用这个五种意义来说明他所举的五义，不是别的，正是有情的特性，有情的特性。而只是在生死当中的有情，表现生命力的情义，它是坚强的、旺盛的，是情。所以对生命是爱乐欣喜，对，爱乐欣喜。而这个啊，我们不是传说吗？世尊证菩提的时候，他有不想说法，有这样的传说是吗？为什么不想说法？就是你看，我们看底下的那个黑体字，那黑体字，就是不是黑体字，就是世尊成佛不久，感到有情爱。阿赖耶乐阿赖耶心阿赖耶喜阿赖耶不容易解脱，所以不想说法而入灭。而这种情意如果改变方向，那我们凡夫都是爱阿赖耶等等的，是吧？那如果把那个爱等等的转一个方向，什么？转一个方向，就是对人就是怎样真利乐心，真利乐就是要利济众生的心。然后对法是怎样？对正法就是对无上菩提，它就是爱法、乐法、心法、喜法，而不是爱阿赖耶、喜阿赖耶，不是这个，而是爱法、乐法等等的心。只要转， 那个情意转一个面向，转一个面向。同样是那样的情意的心，但是转一个面向。所以我们看最后一段，最后一小段。所以菩萨是爱乐无上菩提精进意求的友情，对无上菩提精进意求的友情。所以如果犯说菩提是觉，萨埵是友情，这都名词了。萨埵是友情，萨埵是友情，友情是个名词啊。但是刚才前面呢，导师对那个大品般若经呢，对那友情，他就已经在形容什么样？已经形容他的那个什么动力，坚强旺盛的是那个动力，它不能是名词了。所以如果只是在说那个菩提是觉，那个萨埵是友情，这个友情是一个名词，是一个静态的名词，那就失去了菩萨所有的所拥有的无数生死中寻求菩提的特性了。所以菩萨是什么？勇于追求菩提者了，勇于这一部分了。这个就包括我们自己了，我们自己这一部分。所以我们在学佛啊，不是说我们的五种菩提要先成就什么信愿菩提了，信愿菩提就是菩提信愿，我菩提要先成就这个。就像我们说八支正道，第一支正见之成就了，就是现前成就了。所以我们不是常听说吗？那个要有智，要有信哦。如果有智无信，就长邪见哦。正见要成就，成就正见就是现前成就。所以我们刚才也说到了，佛法的现前，因为佛法是宗教，有现前，一定要有现前。但是佛法的现前有不共世间的那种现前，不共世间的那种现前就是圣解为因。圣解为因可以说就是正见成就，正见成就就正信成就，正信成就现前成就，信愿成就，目标就确定了，勇往迈进，看到目标啊，就往目标，勇于追求，勇于对那个目标，目标就是菩提啊，菩提心就勇于目标前进。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在闻思佛法的过程当中，我们都要随时随地的去觉知到，觉知到，你要觉知到哦。所以这一部分我们就可以知道哦，信心、勇猛、信愿行啊，信要来自于正见。所以我们如果这样来闻思佛法，那就会渐渐的哦，正见看得真。正见看得真，信心信得切。导师常说，见得真，信得切，哦，那行起来就有力量，就有力量。好，谈完了菩萨的名义，就要谈到菩萨的修行。先看别想了，别想。别想，接下来就当然要合论了，是吧？就别的想了，就是在家菩萨，在家菩萨，菩萨修行如本生坛所说，本生坛就是世尊在因地修行，在菩萨的修行传说的啦，传说他世尊在菩萨的修行，种种的修行，具体的修行，就是如本生坛所谈的，或做王公，或做宰官，或做商人、农工，或做学者、航海家等，世尊的本生坛。这些都是属于在家的，在家菩萨。所以这些呢，都是侧重于利济友情的事业，而不惜牺牲自己，而充满了慈悲智慧的精进啊，精进。所以这不是一般声闻弟子所及的了。菩萨，在家的菩萨重视利济。利济有情的事业，而且他不惜牺牲自己。我看到在那个本生坛啊，常有这样不惜牺牲自己，不单单是为了 利己有情，不惜牺牲自己，包括求法，求法也不惜牺牲自己，求法。不是有传说吗？一个非人，说了前两个偈颂无常，前面两句哦，那个世尊呐、啊，在菩萨的时候，哦，天的欢喜，请求那个非人再说下去。他说，这个怎么那么容易得到？这么好的话，怎么那么容易得到？我现在肚子很饿，你要给我吃，我再说。那时候世尊呐、啊，本身好，你告诉我之后，我就给你吃，是吧？你看未法还是这样，所以听了之后欢喜，他就跳，从树上跳下来，准备让他吃嘛，跳下来死了让他吃。你看，不惜牺牲了，不惜牺牲自己，不单单是救度众生是这样，求法还是这样，这真的是值得我们多磨幻的，真的是值得我们多磨幻。所以哦，求法，不要说我们要牺牲自己了，我们说这是一个磨幻。那我们想到这个，我们就要知道了，在从我知道，文法基础上，就说悲口要朝上，悲口一定要朝上，而且不要有成见，不要有杂质，一有成见呐、啊，倒进去了，纵然倒进去了啊，有成见还是稳着的，而且不要有裂痕了，真的不要有成见，有成见就倒进去的水还是浑浊的。不是说我们把以前的那执见都投降放下，不是，而是在听法的时候专心听到底在说什么，然后你再去做比较。没听到法你怎么做比较？有成见都是用自己的法，自己的想法，都是用自己想法来听，那听不到的，绝对听不到。不要说法性空寂性听不到，法相的生息处也听不到，也听不到。所以我们在听法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把我们以前的知见完全的放下，你才有可能听到对方要说什么，否则听不到。不是把我们以前的知识投降放弃，不是，先放下，你才有能力去听对方说什么，你才有能够依着对方所说的你去做抉择。而对方说不到，你听不到，就没有办法去做抉择，没有办法做抉择。这一点呢、哦，跟大家共勉了、哦。你刚才说到那个，不单单是为了利己有情，利己有情。现在很多啊，不是为了，譬如说像消防员啊，为了去救在火灾当中，他自己也牺牲了吗？自己也牺牲。以前不是有一个那个小学的那个老师嘛，在地震的时候，他也是进去救啊，自己也牺牲。这个。我刚才还特别解，就是为了法还是可以这样的、啊。好，这个是在家弟子，出家呢，菩萨出家叫就是弥勒上生经说的，那就弥勒，说到弥勒也不修禅定不断烦恼、这不修禅定不断烦恼是依着经文在说的啦，依着经文在说。最后导师为了怕人家误解的时候，导师把它不修加一个刮胡。生禅定，不修生禅定，不断烦恼，就加中间加一个不断尽烦恼。其实经文是不修禅定，不断烦恼，但是这个不是懈怠了，因为这个出菩萨，菩萨跟声闻还是解脱道还是有不同，所以那当时的声闻弟子问，为什么他不修禅定，不断烦恼？为什么世尊你受记他啊？当来下成佛了，就这样，大乘就是这样的修法，但它是有深刻的含义啦。因为智慧慈悲的功德力不够，修禅定容易独善；如果大悲的功德资粮不够，断烦恼就多生。但是菩萨不是就随着烦恼去了，不是随着烦恼了。就像我刚才举那个例子，这个是导师举的例子。水肥在农夫手里就不一样了，在农夫的手里就不一样，所以它不同了。 所以大圣是转烦恼，转烦恼成菩提。所以大圣的经典都常说高岩呐、啊，高岩呐、啊，那个啊，我们说莲花、啊、在高岩是不能够生的，一定要在那污泥哈，出污泥，但是不染，对吗？但是不是一直永远在污泥里面呢、啊？所以不能够恋世啊，不能够，我们要和而不流，但是不能够随波逐流，是吗？这我们都要深刻的觉知，深刻的警觉。好，接下来这个是分别说了，要合论。这个这是急于为众，不是急于为己的。不管是在家出家都是这样了。你看出家不修禅定，不断烦恼，代表什么？不是急于为己，是急于为众，为众利他。是福慧并重，不偏于理智的。福慧并重，不偏于慧，不偏于慧，是福慧并重。福慧并重就是慈悲跟智慧同居于缘起的正觉了。因为要有福德，福德一定要来自于慈悲，慈悲就是道德，道德行才有福德。所以是福慧并重，而不偏于理智。所以世尊是怎样？福慧两足尊。福德智慧圆满的就成佛。当然另外一个解释就是两足，就是人类是两足，两足当中的最尊贵的就是佛了。而且第三个是重慧而不重定的，重智慧而不重定，不修禅定不断烦恼。要不要有定？要，最少最少要悟到底定或者一阶定，最少最少要这个，因为不能够散乱。但是他是重视在慧，不重视在定，因为定啊相对独善，独善方向。你看像阿兰若比丘，他是重视哦，重视定，定。其实无法为是道的这一部分呢、啊，他比较偏重在定。各位看那个附录，偏向定。在这里我想因为关于这一部分算是一个重点，我想在这个地方很快的跟各位说，说了之后各位再来就有兴趣来看附录，各位看得比较清楚明白。就是我们一般一样咯，一样，我们一般在包括在家居士也一样，我们对于这个，我们一般说五欲是吗？五欲就是色、声、香、味、触，那个是境界啊。为什么称它五欲？因为它是境界啊。它为什么称它是五欲呢？是因为这个五种境界会引动我们的烦恼欲。所以我们一般说色、声、香、味、触那欲啊，我们叫做四欲，四相的欲，四欲。而至于欲呢，这个四欲呢，哦，好吃的哦，好吃就引动我的贪吃，是吗？但是那好吃的这一部分呢、啊，就是那四相，因为好吃它会牵涉到什么？我们的肠是吗？舌，或是甚至牵涉到我们的鼻，因为嗅。我们但是这个好吃的一顿那个美食啊，它是四欲。它只是这欲啊，但是它会引，为什么称它欲呢？它会引动我们的烦恼欲，烦恼欲。哎，前面不是说到吗？境界跟我们之间呢，其实本来是没有束缚的，但是为什么会有束缚呢？就是爱，爱。所以现在要跟各位说的就是，我们对于那个，尤其出家呢，对四欲要防止。因为它四欲很容易引起我们的烦恼欲，在家呢可以适当的去享受都没有问题，出家要适合，不是刻意的苦行，不是刻意的苦行。而我们同样的共同，我们如果在修行过程当中，我们不是一直在说我不要，这样可以理解吗？就是说啊，我不要贪吃，一直在说我不要去吃那好东西。不是一直在这里，因为如果只是在这里，只是在 对治那个四欲，没有对治到那个烦恼欲。所以我说我不要吃那个，我不要接近那个，小心那个有偏差。我们一定要在这个说不要贪吃之下，一定要去面对到观察到我那个贪吃的心所，面对到那个去对治到那一部分。否则你说不要贪，不要吃，不要吃，不要贪吃，不要贪吃，哪一天哦克制不了哦，那就大吃特吃起来了，就大吃特吃，暴饮暴食。所以我们在那样的防止嗜欲当中，我们更要注意烦恼欲，烦恼欲。而我们出家更是注意了，我们出家那烦恼欲都要重视的，都要重视。在家要重视那烦恼欲，那出家呢那个嗜欲当中，哎，可能要更注意了。出家更注意，因为那更容易引动我们。当然，这个还有菩萨跟有出家菩萨跟那个声闻菩萨。出家菩萨当时有声闻，还有菩萨出家了，出家还有声闻，还有菩萨的嘛，还有分。但基本上说出家跟在家了，出家跟在家，出家那个嗜欲要防止，所以我们很多地方不能够去，很多地方不能够去。那当然也不适合去，声闻也不适合去，是吗？那防止，但是不单单只在那嗜欲防止，一定要观察到我们这个烦恼欲，烦恼欲，在家居士也要注意到这一点。当然，在家居士不用太刻苦，也要适当的去享受，都没有问题。但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那个烦恼欲的起来。如果只是像那个提婆达多那个他自以为傲的那个重视，无法为道那个，还重视在那个什么嗜欲的防止，嗜欲。一的房子啊，所以这个也被舍利弗批评，舍利弗批评就是他应该在烦恼欲当中要更重视，所以只是重视嗜欲的苦行，苦行最多最多只是用定力来压服，定力来压服我们的烦恼，但是对那烦恼完全没有办法解决，他只是压住、所以在家居士也是这样了，也注意这一点喽，注意这一点，就是我们还是要去注重到我们那个烦恼欲，而且调伏到那一部分。各位可以去厘清吗？可以厘清，我不要吃，我不要吃，当下也可以不要吃，但是那个不要吃的对象是说对那个东西不要吃，不要对那个东西不要贪吃。所以没有强力的在那压制的时候，没有去面对到我这个蠢蠢欲动的那个心。一般都是依着我去压他对那个嗜欲的压制，让我们的烦恼心的烦恼的欲望压下来，这样可以理解吗？可以分得出来，可以分的。所以咯，哎，这样就可以去观察了，这样可以就可以依着这样去观察了，慢慢去哦，原来我只好一直在压那个叫做我不要吃的时候，我那个烦恼的想吃的那个心也让我压下来，但是那是压，借助压住嗜欲。压住失意，让我那烦恼意不起来啊！但是那个呢，还在内在还一直在浮动的，还一直在内在浮动的，那就用失意来压。所以我们在那个过程当中要看看那个欲望。其实我们时常啊，各位去观察，要吃的那一部分呢、啊，只是一刹那。哦，如果又有佛来，还有因缘法，对吗？但那我们的习性很重了，我们的烦恼重嘛，它还是会随着那去。但是我们说，你观察，你去注意。他说：“一刹那，一刹那，一刹那会去。他先观察到这一点，然后观察的时候，哎，那个引动的那一部分，我们就可以观察了，就可以去观察。那这只是指一个例子了，就是任何的事项都可以这样去做观察，就是要在那个嗜欲，然后要进到烦恼欲，烦恼欲。如果只专注在这个嗜欲当中，那就无法为道，无法是道的那一部分。”包括你说头陀行，如果没有重视在，因为头陀行就是远离失意的，远离失意这一部分。所以如果只是重视在这里，而没有依着这个，当然那个有没有相对的价值？有，精苦，它还不到佛法的头陀行，还不到无意义的苦行，还不是，它是非常精苦的。但是一不小心，就是容易落入，只是重视在那个失意的房子。头陀行就是失意的房子了，防它。 一定要在这样的艰苦之下，一定要面对到我们的烦恼业，那才有真正真的价值。好了，所以是重会的，不是重电的。然后这样，各位再去看那个附录那一部分，应该就可以看得懂，就是为什么舍利弗会批评，为什么他会重视在苦行，为什么要重视在定，重在定，我们就可以理解。这样包括我们自己在修行过程当中也是一样咯，修定要怎么样修咯，这个我们都可以用一直怀疑来去观察它。而且在家居士要修的时候，我是建议各位去修无量、四无量、慈悲喜舍，加修这一部分的，在家嘛，在家居士慈悲。第四个是不离世间利济事业而尽自心，尽自心就是出世间，尽自心，尽什么是自心呢？尽，以佛来讲，什么叫尽？烦恼，烦恼是染，尽就是对治烦恼。就是消除烦恼，所以要尽自心，尽自心就是出世间，所以不离世间，不离世间而出世间，所以不是厌世隐遁的求解脱，所以不是厌世隐遁的求解脱，而是不离世间而求解脱。因为尽自心，我们说什么叫解脱？什么叫解脱？被什么解？被什么束缚啊？被烦恼，被烦恼。束缚，所以菩萨他是不离世间的利济而净化之心，净化之心就是解脱出世间，所以不是厌离隐遁而求解脱的，不一样。所以这个都是在跟什么，在跟声闻做一些比较，跟解脱道做一些比较。在佛事的时候，你看接着就几了，我刚才说到，后文会说到，就在这里哦。在佛事的时候，阿难为了多闻正法，侍奉佛陀，不愿意即证阿罗汉。所以阿难佛要入灭的时候，阿难很伤心，说啊，佛你已经要入灭，我还在有学地，还在学地，还在有学，没有证阿罗汉果，那。佛陀跟他安慰，哎，你的功德很大是吗？你终会证阿罗汉果。所以阿难他是慈悲的，他不急求证。这里你看，所以相对来说他有菩萨根性，菩萨根性。那么他得到阿罗汉，他已经得到阿罗汉，但是为了广积福德而知世身，而知身世，就是而知身世就主持，就是就好像那个就是知世身呐、啊，就好像那个去领执事，去领执事服务神团的，为了广积福德，那就慈悲了。富罗那冒险去教化哦，那个。就是，很强悍的这个边民，甚至世尊问他了啊，如果你去那边教化，那边那么强悍，你要怎么教化？导师就举世尊就举一个例子，他说如果打你了，如果骂你了，他说还好没有打我啊，如果打我了，我还好没有杀我，就这样肉杀更正好，为佛教啊，为佛教。你看，这个都是有见识菩萨的作风，见识菩萨的作风。这一类重于为他的根性，看到这一类重于为他的根性，利他的根性，在佛法的流行当中，就逐渐开拓出大圣，显示世尊正觉的真意，真意真精神。所以导师说，如果说那个在初期大圣佛教之起也开展，导师这样说，起源的那一部分是从，主要是从大众部刚开始在东方。阿难呢，本来东方是那个苦行，厌离苦行的是吗？ 但是在佛寺，本来佛晚年多住在舍卫城，就是西方舍卫城。阿难呢也随着佛嘛，也都在西方。等到世尊过世了，世尊入灭之后呢，阿难就到东方了。阿难东方，所以阿难到东方，而且那个大众部就在东方，所以他就影响非常大了，影响非常大。后来大众部又转到弘法，又转到从东，因为到东到某一个阶段，那就有大河大山堵截，所以他向东之下，接下来又向南，就叫东南方。所以导师说，那大乘佛教之起源，主要是在大众部起源出来。大众部就出家了，出家。哎，这所以导师在这边挤了出家弟子，出家弟子这一部分，就是这一份有近于菩萨根性的，在佛法的流行当中开展出来，就能开展出大乘。这个哈就能够显示世尊正觉的真意，是吧？前面不是不能够在世尊呐、在世的时候，包括哈教化声闻弟子都不能够去唱佛的本怀，何况是那个厌离，就是那个什么，就是阿兰若比丘修陀陀行独住的那一份，更是不能够符合什么世尊人间佛教的精神。但是在佛入灭之后，有少数的啦，怎么指那少数的？你看像阿难那个等等的少数的，渐渐开拓出大圣。大圣啊，才是世尊正觉的真意。世尊正觉的真意是什么？世尊正觉的真意就是。世间出世间统一，真俗无碍，慈悲智慧交融，就菩萨道了。好，这个在注脚31也有说到，这一段哦，这一段引文还是一样，还是引自那个《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好，基本上我们就把这一章，做个结束了。接下来那个附录就各位自己看一下，就有说到无法的内容。所以，在家居士是这样的，在家居士适当的享用没有问题。适当的应该去受用，都没有问题。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希望我们有这样的法，对吗？我刚才特别跟各位说到那个四欲跟烦恼欲，是吗？希望能够有帮助到大家了。对这方面，能够先去分别出来，先分别出来。至于这个头陀行的这一份，各位。要看也可以，不看也可以咯，在附录这一部分。好，因为这一堂课是我们这学期的最后一堂课，对吗？接下来就放寒假。有时候我常这样说了，就是我们也有寒暑假，是吗？不是只是小孩孙子有寒暑假，是吗？我们也有寒暑假。而希望我们现在的这样的寒暑假对我们而言是一个我们自己觉得是非常美好的事情，就是能够在佛法当中学习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了。希望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觉知，就好像那个我们的孩子孙子在那个幼稚园，或者是我们如果还记住我们幼稚园的时候那个情况，每天都吵着要上学。希望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心情呢、这样的心情。因为佛法不是只有这一生哦，佛法能够让我们看到的，不是用天眼通看到， 不是用天眼空看到未来，不是发了正见就能够知道还有来生，是吗？发了正见，用文慧的正见就可以知道有来生，而且它是能够相续的，我们这一生是能够相续。所以希望能够像我们越学佛之后，当然了，年纪会一天一天衰老，身体会一天一天衰老，但是我们的心理呢，希望我们的心理是能够一天比一天的年轻。然后说年轻的佛教，年轻的佛教不是生理的年轻，而是心理，而是心理的年轻。最重要的是心理年轻，我们身体一定会衰老的，但是希望我们的心能够渐渐的年轻起来。什么叫年轻？就要看到希望，看到未来是充满的希望。我们只要做善业，对吗？在那个第七章不是特别说到业力吗？业感说的那个价值嘛，业感说的价值，老师说了四种，是吗？自力创造非他力，是吗？自力创造非他力等等，就是那个机会均等非特殊，对吗？机会均等非特殊，还有前途光明非绝望，对吗？善恶有报，非怀疑，是吗？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如果用这样的来去行，来这样来行，我们是充满着光明希望的啦。所以如果以这样的话，我们来闻法，闻是佛法，然后随闻如说行，渐渐我们就会看到依着正法来看到前途的光明，看到希望。有了这个，我们自然而然心自然而然就轻松，自然而然就会年轻起来了。所以希望呢，这个呢跟大家共勉了。好，最后一堂课就这样做结束了，我们来回向。